21世纪至今是美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美剧的制作水平和所探讨的主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剧成为人们闲谈时最频繁出现的话题，也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看一部美剧不仅是娱乐消遣，也是跟着剧中的人物走一段不曾有的旅程，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我是柏杨，这里是西瓜波普之百话美剧。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瓜波普之百话美剧，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一期呢是兑现我们上一期的承诺，给大家来主要聊一聊 Aaron Sorkin 和他的电影电视作品。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嘉宾，一个是上一期也跟我们在一起的 Alan。
大家好，又是我 Alan， 我觉得电影小报真的不是营销号啊。
第二位嘉宾呢是一位新嘉宾，从来没有上过百话美剧，他的名字叫 Nancy。
大家好，我是 Nancy。
Nancy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和 Alan 还有柏杨都是一样在好莱坞工作的电影人嘛，可以算是电影人士。
你要是不算电影人士，我都不知道谁算电影人士了。
就是啊，
就是在电影公司工作的小职员吧。
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小职员，是 Warner Brothers。
大公司是。我的职位就是跟着制片人，跟着他跑，然后我帮他做一些事情，杂七杂八的事情。
太抽象了，到处跑，然后做事情。然后第一环节是吐槽好莱坞。新嘉宾第一次来肯定要吐槽一下。其实就是讲一讲你在任何跟好莱坞有关的事情吧，比较奇葩的，比较有趣的，比较让你无语的事。
比较无语的事，我觉得这两周比较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 Shia LaBeouf 连续看三天那个他自己电影，在纽约一个电影院，对吧？
对。
然后就很无语的，就是整个办公室，我们办公室就是三个大屏幕，就是 live。
真的？
对，就看他，大家都没看屏幕，就全天都看他。然后老板进来之后也是盯着屏幕，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看电影。对，反正这个事情我觉得挺搞笑吧，就是本来不是那么一件大事儿嘛，然后但是到最后就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对，就好奇怪。就像你之前有过一个不是比较类似的，就是看那个鱼，一个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2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大家就盯着看。
行为艺术是。
或者是看那个，就有一些那个就是美食类节目，YouTube 上的，然后一般不是它会通过剪辑来缩短它 baking 的时间嘛，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等东西腌制等一个小时，然后就有一个美食节目，它就全是实时的。
哦，是吗？
如果我是要做蛋糕，就搅拌手动，就拌那么2个小时，然后大家就看它在那里搅拌，
神奇。
然后蛋糕放在烤箱里要等多久，大家就跟着一起等，就跟这个就挺像的，但是。很奇怪啊，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为什么他觉得，甚至很多人觉得他很上瘾？
对，然后对，而且就是当时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在电影院外面排队排12个小时，就为了坐在他旁边看这个电影，我觉得真是好闲啊！
我当时还在 Reddit 上面看了有直播，然后他们给每个人都起了个名字，就是坐在 Shia LaBeouf 旁边的那个人。
对，
然后经常有各种奇葩，有一个穿的跟海盗似的坐在那。
对。
然后我当时还看了一阵，然后那海盗一边看一边要看一下镜头。过了一会儿，他女朋友就坐到他的膝盖上，两个人就开始 kiss。然后 Reddit 上面就一片骂声。
对，体现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奇特的趣味。
但是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搞这种就是行为艺术了，他之前在洛杉矶也有一个行为艺术，就是他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陌生人你可以进来把你想说的话告诉他，然后他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你没有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带着那个麻袋是吗？
对，带着麻袋。
对，
然后有的人对他就是很不礼貌吧，就进去之后就是把他的那个麻袋纸袋拿开来，然后不停的，对，指着他骂，然后他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觉得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深度哎。其实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其实它是反映了就是人冷漠起来的一个程度、
他后来有一个采访有讲到、就是进去的人80%就是对着他妈、就是、其实每个人进去都可以，你知道陌生人嘛，都可以说好的话，但是很多人就选择
哎，这真的很有深度哎，
就
体现了
普通人达到
了，对啊，你体现了这个陌生人对一个陌生人，就是你们无冤无仇，陌生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进去你会从这么多你可以说的话中选择那些最肮脏最恶劣的话来说，然后他作为一个这个接受者，他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让你就是对你说的不管任何内容他都是没有反应、没有面无表情的，就说明这个人性的冷漠性和这个人性攻击性，哇，两者都体现出来。好的，那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讨论吧。Aaron Sorkin，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现在还在工作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编剧 Aaron Sorkin。 我们上周已经讲了他的一部HBO 的剧集 Newsroom 新闻编辑室，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把他的几部其他著名的电影电视作品合在一起，给大家总体上来分析一下 Aaron Sorkin 的作品他有哪些魅力和哪些不足之处。我们今天主要要涉及的几部作品呢是 West Wing 白宫风云的 The Social Network 社交网络 Steve Jobs
乔布斯传。
所以在进入这对这三部作品的详细分析之前呢，我自己啊先总结了一下 Aaron Sorkin 的作品的一些主要特点。我先说，然后你们两位不满意的不同意的地方赶紧提出来。首先一个特别
不满意
首先我归纳的第一个呢是他对话特别多。
基本上都是对话。
对，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特色叫 walk and talk， 就是他的人物在他的作品里都是一边走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说。电影或者电视作品一般可以分成两种，就是你的编剧方式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对话为主，一种是行动为主，叫 action based。 然后 Aaron Sorkin 很明显是对话 based，
对话为基础的。
对，
以对话为基础。
对，好，两位都同意第一个，耶、第二个呢是让观众始终觉得自己必须全神贯注的看，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快的节奏和非常大的信息量，让他的每一部作品让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有一种需要去努力追上里面剧情正在发生什么，人物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一个感觉。
对，
你走神就跟不上了。
对，
而且也没有办法走神，因为写的实在太好了。
对，就是他有一种一直在挑战观众的这样一种。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很信任他的观众，就是他他写了这段对话之后，他不会觉得说哦，我这对话太深奥，或者是节奏太快，你跟不上。他就是觉得看我电影的观众肯定没问题。
对，
所以我再写的更好一点，就是不停的挑战自己吧。我觉得
对，
我记得上次我说的是刚好是相反的，
他
完全不信任自己的观众，然后所以他需要把什么东西都给你解释的非常清楚，不给你留任何思考的余地。
你们可以开始吵了，
我要跟你吵。
好，我们等一下通过具体作品来吵吧。
嗯，
好。然后第三个呢是有很多很多他个人的观点和价值观在里面。
我觉得这点挺明显的，就是如果你看他比较有名的几部作品的话，像 Moneyball、 Steve Jobs、 Social Network、 Newsroom、 West Wing， 其他之前 Broadway 的那些作品我没有看过，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白人男性主角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如果就是这样听他的采访的话，也能感觉到，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感觉到啊，那我刚刚在听的到底是 Aaron Sorkin 在说话，还是说 Steve Jobs 里面那个人在说话？
对，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对
对，就是个人色彩特别严重吧，我觉得。
对
啊，不过讲到这一点，就要讲一下 Aaron Sorkin 在他就是大家对他的一些质疑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通过他作品看到了， 就是他对女性角色的一个
就是美国兵很严重的一个，
就是美国这边的影评也经常 focus 也经常关注在这一点上，就是他作品里面对女性角色不是，也不能说是不尊重，就是感觉他们的位置就是去，你知道吗？去 support 这个
衬托
这个主演，
对
男性主演的各方面的事情，然后
对，就以我们上期聊的新闻编辑史，为非常明显的例子，
对，里面所有的女性角色都非常单一，
非常单一，对
对。
其实有人就是说，他的作品里面女性角色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来演，他的男性角色他都可以去演，他自己都可以去演，
有道理，有道理。看的是他角色在说话，其实都是在听，
对，
都是在听 Aaron Sorkin 在直接对着我们的耳朵说他振聋发聩的演讲，
对，看似振聋发聩的演讲。我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说到 Aaron Sorkin， 就是他作品里面对话这么大的比例的话，其实像其他电影像昆汀，他的对话也比例也很大，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人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他们的风格很不同，就是昆汀他就是通过他有很多的电影技巧在里面，对话是很大一部分，
对，
但是Aaron Sorkin 更加注重的就是对话这种形式，然后我觉得整个电影的元素并不是特别多，
对，
跟他是 screenwriter 还是比较有关系的，对
女主还是编剧出身，
他是 playwright 出身，他是舞台剧编剧出身，所以这就解释了很多为什么他的对话为主和昆汀的对话为主不一样，昆汀他是从电影角度写的对话，然后 Aaron Sorkin 他是从舞台剧角度写的对话，舞台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话就是你的戏，基本上因为你只有一个很小的舞台，
对，
不管你怎么样去 transform， 怎么样去改变啊，改造你这舞台让它变成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但是所有最重要的细点都是在人物之间对话里产生的，所以我特别高兴你提到了那个昆汀，因为昆汀也是我刚刚想到了，就是我看了我自己总结这三个点嘛，其实昆汀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有这三个特点，但是他就是从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因为昆汀也其实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世界观在里面，但是他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有很多不同的世界观在同一部电影里，他会把各种人的各个世界观全都给展现出来，然后就是虽然你在看的时候也感觉到这样一种不停的被洗脑的感觉，但是你在被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各种世界观在双向洗脑，这样你就不会觉得你是在被这个导演给填鸭式的灌输他的观点。
我觉得索金更多的是他对于这个社会和我们所说的社会和文化有很多想说的，所以把这些都放到他的所写出来的戏剧里面，然后昆汀这边更多的像是一个骨灰级的影迷，然后他把很多他从看的20000多张碟里面的东西学到的东西拼接在一起，然后辅以他自己这种带有非常黑色幽默的这种对话放到一起，创造出一种有点像空中阁楼，因为你看昆汀的片子其实很少有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出了门觉得这就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东西，他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创造出一种就是作为一种影迷的终极把一个影迷做到极致，大概就是昆汀这个样子，
对，
非常不现实主义，
对，
就是这样，
对。
但是 Aaron Sorkin 他会立足于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很多事件，做出他非常具有时效性啊，以及现实性的这种评论，其实 Aaron Sorkin 让我想到那个另外一个英国编剧 Charlie Brooker， 就是英国那个黑镜 Black Mirror 那个系列的创造者，他也是，他和 Aaron Sorkin 特别像的地方就在于他对这个社会也非常非常的不满，他喜欢对社会上的每一个现象都发出自己的评论，然后他的方式和 Aaron Sorkin 不太一样，他其实并没有把他的重点全都放在编剧上让其他角色来说，他是完全自己做自己的节目，然后自己就是这个 news anchor， 他就来讽刺所有做的很差的新闻是怎么做的，然后对，
就刚才之所以说这几个大概就是因为 很多导演有非常容易辨识度非常高的自己的风格、
嗯、
但是编剧里面有非常到
有
对大概也就能想到的也就只有Aaron Sorkin 还有昆丁还有Woody Allen 还有林克莱特、
嗯、
啊，还有我家科恩兄弟
好那我们下面就赶紧进入我们今天要主要谈的三部作品、
嗯、
第一个是美剧 The West Wing 白宫风云然后 Nanc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剧吧
白宫风云白宫风云是1999年开始的、一部电视剧然后主要是讲的是当时的总统、然后还有白宫的各个就是他的那些可以叫做职员吗
对
对他身边职员发生的事情
Senior staff 高官对
高官
总统和他周围的高官
对高官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主要涉及的有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剧情但是更多的还是侧向于就是国际 policy 啊然后就是政治这方面的一些剧情
对
然后这部作品总共有七季啊然后总共好像有155集吧挺多的对然后
对获了4次艾美是吧
对
对
对然后主演是 Martin Sheen 对
这部剧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Aaron Sorkin 的一部剧、
嗯、
他和 Newsroom 比较不一样不那么主观
嗯
如果这个词用的算合适的话
嗯 Newsroom 我还没有看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影评人在讲就说Aaron Sorkin 的 West Wing 就是他写的东西都比较对像你说的比较主观就是更能容易就是这个白宫发生事情但是 Newsroom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想说什么
对
然后就接驾于一个 character 然后就开始说
对而且 West Wing 我觉得他的群像描的比 newsroom 要好很多、
嗯、
newsroom 你几乎上只能看到一个三维的人、
嗯、
其他都是平面的、
嗯、
然后 west wing 你可以看到一群人
嗯，对
我其实作弊啊就是做节目之前又重新去看了第一季的第一集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出场人物的介绍方式体现出来他编剧上非常高明的地方因为一群人嘛一群人是很难在很短时间介绍的、
嗯、
而且他这个剧嘛是在 Network 上播的吧
对 NBC
对 NBC 播的所以他一集的时长只有40多分钟并没有一个小时那么长、
嗯、
然后他又要在一集刚开始在10分钟不到或者5分钟不到的时候把他所有需要 cover 到的主要人物全都介绍出来他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物有那么2分钟
对对对
甚至1-2分钟这样的时间然后他只能有那么几句台词虽然他把他们的语速提得很快、
嗯、
可以说很多话但是他在前5分钟不仅是把每个人物都介绍得非常清楚他每个人物的欲望、
嗯、
动机和这一集即将发生的主要事情都被他铺在就那么短短的5分钟这里面我重新看了一遍的时候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叫什么、
嗯、
impressed
对
就是
而且这部剧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主线是就是总统每天要参与的那些政治事项嘛那更多时间是花在配角他们的副线很多故事其实更有趣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后来就像前段时间有人把 West Wing 和Netflix 的那部纸牌屋做对比吧
对
我觉得我个人是其实很不喜欢纸牌屋因为我就觉得纸牌屋就是他想做到主线和副线就是都有趣但是他没有做到就是他做最后就觉得那些副线就全部都死掉了就是没有一个结局在那里
同意
对
同意对、
嗯、
就还是回到刚刚说的就是白宫风云他的群像描的比纸牌屋也要好很多纸牌屋其实也是靠两个人撑的
对是
然后白宫风云真的就像你说的、
嗯、
我现在回想一下就像你说的他真的是不仅是在白宫里发生的事情有趣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也有趣、
嗯、
就是很多人提到白宫风云会觉得啊是个政治剧我不爱看政治我就不看了但其实你说到底他并不是讲的完全是政治他、
嗯、
讲的最终还是人和人
嗯对是
对
而且如果国内的朋友看这部剧的话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这一部是一个什么美国主旋律这样感觉的剧情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主旋律但是它给人就是带来那种正面的 那种很正面、很光明的那种感觉，
高大上，
对，
对，
高大上很光明的感觉是挺好的。
对，但是它其中也有很多那种叫什么，很诙谐的那种讽刺啊，在里面。这种在我们中国主旋律剧里面是不可能看到的。
对，
就是你也看到，它虽然是美国的主旋律，但是美国的主旋律和我们的主旋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政治、啊，他们的政治高官会对他们自己的体系有质疑啊，他们会表达这种质疑啊，
对，
就是这些小细节都是让我非常喜欢这个剧的一个，
对对对，
是一个聪明人写出来的非常聪明的剧本。
嗯，
然后我觉得啊，这个《白宫风云》也是属于特别特别典型的 Aaron Sorkin 式的边走边说啊，
嗯。
有，而且甚至镜头运用都是一直叫什么匹配这样一个编剧方法。我记得也是第一集他就在介绍的时候，镜头就一直跟着他们人物，因为他们人物你为了表现他们是一政坛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非常忙碌，然后但是他们非常讽刺非常搞笑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忙碌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总统他骑自行车把自己给摔了。就是这么正经然后这么重要的一群人在白宫他的蜥蜴里面忙得一团一团一团转，然后你会发现啊，原来他忙的就是因为总统自己骑车把自己摔了这样一件事。就是你在听到这个故事不停，就是第一集的这个故事给你他在给你解释第一集发生的这件事的时候，同时用很多很多对话展现他每一个不同人物对于自己工作的态度啊，对于自己人生的态度啊，对于政治的态度啊，对于总统啊，就是对于各种事情的态度都在这个同时在他边走边说的这个方式里面展现出来了。
嗯
嗯，好的，那下一步呢是 The Social Network 社交网络，是2010年得了那年的奥斯卡吧。
对，哪边去啊，因为是 Aaron Sorkin 写的嘛，
就够了。
但是当时导演表演和最佳影片三个奖都没有拿，最后都给了国王的演讲。然后这当时是一个挺大的冤案，因为社交网络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所有人直接都认定了这部片子一定是奥斯卡今年没得跑了，不管是 Jesse Eisenberg 的表演也好，还是 David Fincher 的导演也好，还是整个片子的整体质量都一点真的是完全没有挑，没得挑。但是当时后来就半路杀出来一个国王的演讲，他跟社交网络相比来说更符合奥斯卡的品味，而且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背后还有韦恩斯坦老爹的撑腰，所以最后就一下全部都给了那个国王的演讲，当时导致了很多人都鸣不平。后来克莱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细数了一下过去10年之中哪些片子，哪些拿奥斯卡片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然后最后回去现在过了4年再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大家还是在讨论社交网络，还是有很多话题在围绕着 Mark Zuckerberg 这个人，但是国王的演讲就慢慢的相比之下就慢慢的已经淡出人的视线了。所以
对，
本来嘛奥斯卡也不是唯一的判定一个电影好坏的标准，
对，
他的冤案也不是一两次了，太多太多了。
嗯，对，
但是只是把它我们习惯性把它作为一个参考吧，
参考
，毕竟也拿了，艾伦·索金也拿了他最佳编剧嘛，所以这部《社交网络》呢，讲的就是，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当他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怎么样从零开始吧，创立了这样一个地球上的人都知道的 Facebook 脸书这样一个。社交网络王国，然后他的主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Jason Eisenberg，
我更喜欢 Garfield，
其实 Andrew Garfield 我也特别喜欢，
我超喜欢，
而且我甚至觉得啊，就是在这部剧里面 Andrew Garfield 的这个人物他演的这个人物得到更加好的展现。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他的导演是 David Fincher， 这部剧真的是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就是他整个阵容都非常强大。那开始说吧。
好多要讲了，这部片。
从哪开始讲起？我觉得这部片子简直各个方面都太完美了吧。然后
怎么讲完美呢？因为我们还是从 Aaron Sorkin 从编剧开始讲啊，因为你不是一直觉得 Aaron Sorkin 的写作方式特别填鸭式，特别主观嘛？然后这部你觉得他特别完美，他完美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部特别完美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 Aaron Sorkin 这种个人色彩特别强烈，戏剧冲突特别激烈，情感特别饱满的这种剧，这种剧本放到怎么样的导演手里最合适。我觉得就是
客观性特别强的导演，
对，就放到大卫芬奇和米勒这样子非常冷静克制，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风格，并且能够驾驭得了他Aaron Sorkin 的剧本，把他的剧本和自己的风格放到一起，碰撞出来一种非常非常精彩的火花，这样出来的作品，我觉得就是 Aaron Sorkin 的剧本一定要放到这样的导演手里面，才能真正能够出杰作吧。
嗯，
然后放到 Social Network 这里面，大芬奇的风格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作者碰撞出来火花非常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吧。
对，
然后就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像就其实社交网络里面的剧本，社交网络剧本里面台词也一点都不少，而且也全部都是那种平常你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听到他们去说的那种话，但是你通过大芬奇的那种冷静克制的影像风格，你感觉不到那种扑面而来的价值观，反而你跟角色有了一定的距离，你可以在远处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去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整个故事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吧。
嗯
嗯，
然后
你刚提到的那个就是大卫芬奇和艾伦索金他们两个人风格碰撞出的火花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社交网络里面一个场景，就是当那个扎克伯格被审问的时候，有一个问 Do I have your full attention 那一段，我记得是在，
我可以把那段台词现在可以背出来
那段是编剧在从编剧角度来讲那一段写的也非常好，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当时的导演方式也特别好，他有很多个不同的角度吧，就是我记得他有一个角度是从扎克伯格的背面，然后扎克伯格和那个律师是面对面坐着的嘛，然后他的镜头在扎克伯格背面，然后当这个律师问出了让我们现在都一直回想的这句话 Do I have your full attention 的时候，扎克伯格呢他的脸是往摄像机的方向是往他的背面转的，转过来之后他说了一句 It's raining outside， 外面在下雨。
Let me rephrase thisYou sent my client 16 emails, and the first 15 you didn't raise any concerns.
Is that a question?
In the 16th email, you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site's functionality. Were you leading them on for 6 weeks?
No.
Then why didn't you raise any of these concerns before?
It's raining.
I'm sorry?
It just started raining.
Mr. Zuckerberg, do I have your full attention?
No.
Do you think I deserve it?
What?
Do you think I deserve your full attention?
I had to swear an oath before we began this deposition, and I don't want to perjure myself, so I have a legal obligation to say no.
Okay, no. You don't think I deserve your attention?
I think if your clients want to sit on my shoulders and call themselves tall, they have a right to give it a try, but there's no requirement that I enjoy sitting here listening to people lie. You have part of my attention. You have the minimum amount.The rest of my attention is back at the offices of Facebook, where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doing things that no one in this room, including and especially your clients, are intellectually or creatively capable of doing. Did I adequately answer your condescending question?
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够说服听众啊，就是能让听众理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用这场戏作为一个例子来说。编剧和导演怎么样从他两个不同的角度把这样一个戏剧效果发挥到一个极致，就是你看起来是特别不经意的扎克伯格一转头说外面下雨了，然后当他的律师在问他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有没有在尊重我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他用这样一个反应，你就是从大概这一两秒里面你可以完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他对于自己观点的坚持和对于周遭其他一切的不在乎，就在这一句台词的转折之间和这样一个镜头的改变之间就完全展现出来了。
对，然后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开场，或者说其他艾伦·索金写的东西的开场都是很密集的对白，就通过非常多的对白来展现出来这个角色他到底是个什么，他内心是怎么样想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然后但是在社交网络的开场除了那段特别有名的拍了99遍的那个开场戏之后， 在那个之后紧接着是大概快五分钟的一段戏，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非常冷非常冷的一个场景、
嗯、
不是场景，一个镜 一组镜头、
嗯、
追着 Mark Zuckerberg 从那个酒吧一路跑回宿舍，
嗯
嗯，
然后背景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学生在互动，但是他一个人背着书包一路跑回去，在大冬天、
嗯、
然后就通过这样非常非常留给人无限遐想的一个小细节展现出来他跟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嗯
嗯，
对
对
对，
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社交网络的话，嗯，我觉得大家第一眼看就是说哦，这个是 David Fincher 的 film， 而不会说这是 Aaron Sorkin 的 film。 但是如果你看 Steve Jobs，
对，
就是太明显了，就是一个导演能不能成功的把 Aaron Sorkin
我比较不同意，就是说你说社交网络是 David Fincher 的 film 嘛、
嗯、
就是我看完社交网络的感觉就是这是大卫芬奇的电影和艾伦索金的剧本、
嗯、
就是当他们没有在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大卫芬奇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音量打开你听到他们说话啊，这一定是亚伦索金写的、
嗯、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刚才说的两个导演风格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卫芬奇在拍社交网络的时候用的配乐也是
对，
然后就是啊，对，就是像比如说你看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细说，但是就看史蒂夫乔布斯的话，他用的配乐除了非常传统的那种交响乐之外，还非常传统的古典配乐之外，还用了很多交响乐，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刻意强大跟强化跟扩大这个戏剧氛围。但是放到社交网络这边，他用的就是非常非常反传统的一种配乐风格，就是用的纯这种电子风。然后这一对之后跟大芬奇真的是绝配，他们两个跟大芬奇合作完社交网络之后，又合作了《龙纹身的女孩》和刚出的《消失的爱人》。
嗯，
然后都是这一对，就是真的跟大卫芬奇是绝配。他很冷，然后
对，很冷很客观。
嗯，对，很冷很客观。然后当时这个配乐是击败了《盗梦空间》的配乐，拿了奥斯卡。然后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哦，《盗梦空间》是哪个 Hans Zimmer 的吧？
对，是 Hans Zimmer 的。然后那个就是确实很好听，
很大，
也没得很大，很宏大，很雄伟。
很大确实，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卫芬奇选用的配乐来更具有革命性，因为你很少在一个电影之中听到用这种电子乐来进行配乐的这种手法。
嗯，
对。但是他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双胞胎兄弟，
嗯，
他在划船那一段，
嗯，
然后他的配音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对，
然后我超级喜欢那一段。
嗯
嗯，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特别多的一点就是说大卫芬奇怎么样把Aaron Sorkin 这个特别具有主观性的这样一个编剧的本子改的就是拍的特别具有客观性，
嗯，
然后特别冷静，
嗯，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不同意你们俩，我也特别喜欢社交网络这个影片，我是说并不是说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就一定要客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客观性是唯一的就是好的，
嗯，
说一部电影作品一部电视剧作品好就是说它具有客观性，它特别冷静，它特别它离这个剧情和这个人物特别远，就我不觉得客观性就是是电影电视作品需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刚才说了这么多客观性，其实更多的另外一层原因就是因为大芬奇指导 Aaron Sorkin 的 film 的剧本的时候，它这个客观性带来的是有很多能够让你去回味跟思考的东西，就是它有很多层 subtext。
对，我想补充的就是说，
嗯，
为什么在社交网络里这个客观性特别重要呢？因为扎克伯格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创建 Facebook 是一件真实的事，
嗯，
当你在讲这样一件对人类社会进程有一个很大影响的这样一个事，你在描述这样一个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社会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如果有太多太多的主观想法主观价值判断在里面的话，你会让观众产生一个拒绝的心理感受。
嗯，
而且这样的
同时
而且对，
但是
也不真实。
嗯，我这个其实我有挺多想聊，就是像这部电影还有 Steve Jobs 那部电影，嗯，所涉及的人都是要不然就是刚刚去世或者是还留在大家生活中的，就是这样，
嗯，
比较有public figure 的一个人吧。
对对，
那 然后他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大家对他的批评很大，就说你这部电影讲述的 Steve Jobs 太主观了，就是你眼里的 Steve Jobs 就不是真实的他。
嗯、
那 Aaron Sorkin 之前在一个采访里面，他就讲说，人希望大家可以把艺术价值观、故事情节和真正发生的事很分开。
嗯，
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现在讲到马克扎克伯，他不会说哦。马尔扎克伯就是当时在哈佛学校时候让自己兄弟就是兄弟们就是都拉下自己兄弟，然后也没有任何朋友一个人，我觉得不是的。就电影虽然是电影，但是对于就是大家对这些人的想法能达到多大程度上的一个影响，
嗯，
我觉得是 Aaron Sorkin， 嗯，我觉得说实话他在创建这个剧本的时候并不是他想要，你知道吗，就不是他的目的不是说哦我就是让大家明白Mark Zuckerberg 是怎样的人，不是的，他就是想讲一个故事，
那、
是 Mark Zuckerberg 也好还是 Steve Jobs 也好，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嗯、
但是为什么我提出来为什么说社交网络它客观性特别重要，然后让我们对这部剧对这部电片影片特别喜欢的原因，就是在于当这个人他还因为马克扎克伯格还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人，我们还在用着他给我们的脸书的时候，就是他这种相对不主观比较有这个对立性的对这个人物这个描写，会让我们就是观众作为观众对这样一个生活在我们现实中的特别有影响力这样一个人有更多层次多维度的了解，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部电影，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它会为了戏剧冲突和它故事情节的发展加进去很多并不是真的完全一样完全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但是是因为它的这样一种讲述方式会让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这样一个人让我觉得特别的 accessible，
嗯，
就特别可接近。
嗯，
想到一个原来姜文经常用的比喻，就是说电影就好像是酒，然后我觉得 Aaron Sorkin 的片子他自己的剧本更多的像特别好喝的啤酒，然后喝下去特别爽，然后爽完也就没有了，但放到芬奇或者说米勒这样的导演手里出来的就是更像是红酒，你喝完之后会有不断的可以品，而且后劲非常的足。
嗯，对，就是就像社交网络吧，就像那个 Nancy 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故事，非常明显，就是它虽然讲的是扎克伯格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你就是退一步看，只看这把它作为一个虚拟人物来看的话，它讲的其实就是比较孤立的一个人，
嗯，
他为了成功会牺牲他周围所有人，然后你会觉得他的孤独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他你说到底他的主题讲的就是一个孤立的人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一个被孤立的人，就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就是你把扎克伯格把 Facebook 全部踢出去不讲，他讲的最终原因最终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
就是说如果没有分歧没有分歧的拍摄方法，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从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 Aaron Sorkin 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你是一个孤独的人是有原因的，
你不能这样做人，
对，你不能这样做人但是通过分歧的方式拍摄方式和包括配乐啊包括剪辑啊包括摄影这些等等的这些电影手法，把这样一个剧本改变得更加具有客观性更加具有冷静性，这样我们虽然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他的这样一个世界观，但是接受的过程是比较不那么填鸭式，不那么让人拒绝的，就是你是慢慢的在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历程里面体会到哦原来他想说的是这个，而不是像新闻编辑室那样从劈头盖脸跟你说你们要被教化
对，就现在网上很流行的脸书上很流行的一个三分钟的一个片段是从那个新闻编辑室里面出来的吗？
对，
最近有看到吗？就是他在台上说，
就是、西北大学那一段演讲。
对，其实我
是什么让美国不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了？
对，
嗯、
然后就好多人就转发那个，就说哇，这说太好了，
说是电视史上最最诚实的三分钟。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看就是Aaron Sorkin，这一看就是他想告诉你什么。
对，
嗯，你从里面能不能得到自己的东西很难说，就只是他的想法。
对，但是因为他本人是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思想深度思想高度的人、
嗯、
所以当他写出这样的话虽然你感觉到你是被他填压了但是因为他的思想又非常的
高大上
convincing 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在 Facebook 上大家会疯狂转发这样一个、
嗯、
就是你被他洗脑了、
嗯、
你非常愿意接纳他这个观点，你会觉得哇 就是叫什么醍醐灌顶，有一种智者在点化你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所以他能够做成这样这个方式，他能够做到这样，也说明他本人是非常智慧的。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后，我会附一段 Alan 推荐给我的 YouTube 的一个视频，讲的是为什么新闻编辑是不是电视史上最好的电影。其实对他名对是 Funny or Die。
对，范廖在
给 Aaron Sorkin 的一条 message， 对，
嗯，
代表我们可以算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总结，
嗯
嗯。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很多关于 Steve Jobs 的了啊，在讲社交网络的时候，因为他们太像了，但是还是要单独拎出来再稍微说一下。
对，《乔布斯传》
这部片子好坎坷啊。
啊，对，是这部片子一开始是还是索尼想让。大卫芬奇跟让索钦再度合作，请克里斯蒂安贝尔，请克里斯蒂安贝尔来跟他们一起合作这样一部片子，相当于就是做一个重塑社交网络的成功吧。
对，
对。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大卫芬奇跟索尼上次做社交网络的时候，他自己本来就不大开心，然后很不爽，所以他就开了个天价。开了天价之后，索尼那边不愿意，然后就说拉倒，那算了。然后索尼也走了，然后
他不仅
也走了。
对，
大卫
芬奇他不仅开天价，他还要所有的就是后期宣传的所有的那个主导权。
啊、对。
然后索尼不干，因为大卫芬奇的那个后期宣传的想法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个项目就被环球拿走了，环球拿走最后就请来了。迈克尔·法斯宾德，
法沙，
法沙和和这个丹尼鲍伊一起，把这个片子拍出来了。然后他就是
Kate Winslet，
对
，Seth Rogen，
哦，我超喜欢 Seth Rogen，
我也是。
阵容也很强大。
对，这是一个蛮，我觉得这个剧本还是挺大胆的。他写的是一个，他是相当于通过史蒂夫·乔布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三段新闻发布会发生前后的一些这个故事，从这个侧面来给你展现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且整个这个剧作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戏剧式的三段式剧作，
对，
只有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非常的清晰明了。
这部片子没赚到多少钱，
这部片子还
这部片子的口碑铺的特别快。
口碑其实还行，
那对他当时在就是区域上映的时候口碑特别好，
对，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全线上映的时候就完了，就基本上是没有人在讨论这部电影的感觉。
对，就是小规模点映的时候成绩各方面都非常高，后来扩大规模了之后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立马好像撤了1000多家院线，是吗？
对
对，然后就整这个项目基本上就黄了。丹尼鲍伊前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聊到这个，他当时大概意思就是怪环球把这个片子扩大规模上映的太快了。
嗯，
就前一个礼拜还是小规模点映，然后口碑还没建立起来，然后他就立马推广了全国了，然后最后就导致这个片子没有在票房上
对
表现的不是很好。
对，然后也有的人把部分的原因归结于主演法沙他在美国的就是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吧。
然后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ark Zuckerberg 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不大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但 Steve Jobs 死后大概就有两年了吧。
对，
就你出了多少书电影，就是已经看
大家对这个人物太熟悉了。
对，太熟悉了。就是这样，这部片子出来的话，你作为一个影迷知道这些 Aaron Sorkin 写的东西，然后又有 Danny Boyle 还有法沙，你一定会去看。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的话，你一看第一反应就是我操，又出来一个乔布斯的片子。
对，这部的中文名叫乔布斯传，但之前已经有两部，一个是 Fiction， 一个是 Documentary。
对，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大问题就是像 Alan 刚才说的，就是乔布斯这个人他的故事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去看电影嘛？就还归结到最开始的原因，就是观众为什么会去买电影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是为了一段完全陌生的一个旅程。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乔布斯的海报，你就知道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就觉得我已经知道他人生里的每一个细节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去看一部电影讲乔布斯的呢？
对。
而且想看乔布斯的，想看乔布斯的，估计已经把那书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也都看的都差不多了。
对，
不感兴趣的话，就算有乔布斯这样一片子出来，他也不会去看。
对
对对，而且就算看了，然后会开始挑刺，说乔布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这里的这件事不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很难把这个人和一个电影这个这样一个故事给分开。
对
对。
嗯，
这也是这部片就上映之外就是很多的负面的一些消息吧，就是像 Apple 的 CEO Tim Cook 他也出来说这部片子
投机主义，
对，是投机主义。然后还有Steve Jobs 他的家人也出来说很多都不是真实的。
嗯，
就是这方面影响挺不好的吧，但是
叫 too soon
哎，我觉得哎，如果大家可以把故事、电影和就是人本身分开来看的话，就最好了。但是不可避免
的，真
的
不能怪观众，这个真的不能怪观众。其实当时我看了他的 trailer 的时候，我还挺惊喜的。
哦，那 trailer
剪的很
好，
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就是，对啊，乔布斯大家都太熟悉了，大家都知道他本来怎么样这样一个人，然后我就在想，如果 Aaron Sorkin 要拍这样一个片子，他的切入点是哪里？然后我看 trailer 的时候，哦，他的切入点是他和他的那个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从他人这方面来讲，而不是讲他主要在这个信息界的他的事业这方面。
嗯，
我以为他是这样的，但其实又发现并不是这样。像 Aaron 说，他是用他的三个新闻发布会来讲了他的，
嗯，
基本上还是主要着重在他的事业这方面吧。
嗯，
对，
嗯。对他的事业，还有他个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对，
我觉得如果要拍一部成功的史蒂夫·乔布斯的电影，我觉得要么你就完全去客观的讲他在事业上，他在这个信息在电脑技术界对我们人类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嗯，
要么你就完全撇开他的这一面去讲他个人。
嗯，
去讲他人生里面的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故事。但是这部 电影它就是两边都不大，所以两边都没有达到。
我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我之前跟 Alan 也说过，我觉得虽然 Alan Sorkin 他实在是就是太明显了，这是他的作品，但是好片就是好片了，你不能因为说之前看过这样子就觉得这片就是不好了。不是的，对。那当然，Danny Boyle 也算是挺有名的导演嘛，但是我觉得跟 David Fincher， 在和编剧的一个平衡这方面来看的话 ，Danny Boyle 有点被 Aaron Sorkin 牵着走的感觉，
嗯，
挺严重的在这部
电影。对，其实对话戏是特别难拍的，
嗯，
然后也不能怪Danny Boyle，就是
我觉得就能怪他，
对话戏真的很难，
因为这不是
世界上有几个他会分歧呢？
但是这是一部电影，它不是一个美剧，所以作为一个电影，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导演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跟风格，要有自己的立场。但是Danny Boyle在这个片子里没有体现出
束手无策，
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可言，他对这个剧本也没有任何自己的贡献可言，他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被那个Aaron Sorkin牵着鼻子走，
嗯，
感觉就好像他就把剧本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就按着对话把这对话拍出来了，然后整个片子没有任何风格可言，就跟你看了一些新闻编辑史没有什么区别，
嗯，
而且在他偶尔还会再加一些他自己风格特别强的一些特别 Danny Boyle 的一些东西。
对，就像那个火箭发射的那一刻，
对，就是，那对话已经够直白、够煽动型了，你还要在后面再加一个火箭发射的那种。
对，我好多同事就说啊，看到那一场才觉得说这是 Danny Boyle 的电影啊，
对，
需要留一个签名似的，
对，
就有点火上浇油的感觉了。
嗯，
所以对啊，就我还是蛮不喜欢这个片子的。
嗯，
而且最后尤其是在跟社交网络对比一下，社交网络的结尾上期我们也说过了，就是马克扎克伯格坐在电脑前非常孤独的在一个非常冷的配乐之下，也不算太冷的配乐，然后在他不断的刷新看对方那个女孩有没有接受自己的好友请求，然后就这样一个镜头停留在他的脸上结束了，然后到这个史蒂夫乔布斯的这部片子的结尾就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狗血。
嗯，是有，对，结尾是有点
强。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留白可言。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包括上期节目对 Aaron Sorkin 批评的都挺多的，但是我就特别想 特别想站出来就是 defend 他一下，就是
很
其实他是很厉害的编剧。我们说这么多批评的话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或者是说他编的不好，而是因为他好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他的要求比其他的编剧要高，或者对他的作品比对其他作品的要求要高很多。
嗯，
就是 Steve Jobs， 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说这部电影不好，我们是说它不如社交网络。
对，就像我说的，
但是它相比，对它相比其他的很多院线电影已经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嗯，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三部 Aaron Sorkin 的作品的一些分析和讨论。嗯。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稍微试图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aron Sorkin 式的作品它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处。
我觉得长处就是它的戏剧冲突非常的强烈，嗯，对白非常的密集，
因为它对话特别密集、
嗯、
然后它的边走边说这样一个 风格把舞台剧的长处表现出来了。
嗯，
其实怎么讲，就是说 一段对话戏把整个戏剧的冲突全都展现出来，把整个人物的各种形象都在他们的自己的台词中表达出来。我为什么说这是好事，这是一件好事呢？因为其实你如果去想我们看过的很多很多电影，虽然说电影和舞台剧完全不一样，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场景依然是非常具有舞台剧形式的场景、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被解放的江歌，那部电影我印象特别深的那场戏就是他们在那个桌上和那个 Leo 谈判的那一段就非常的三一律。
嗯，
所有事情都是实时发生的，所有对话都是实时发生的，然后戏剧冲突就在他们的对话里面展现出来，然后包括那个还有另外
无耻混蛋的开场，他的那个农场主跟那个克里斯托弗尔兹找到农场主的那段戏，我觉得那还有无耻混蛋里面小酒馆里面那场戏，
嗯，
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几乎是教科书级的，去通过一个对白跟镜头的运用还有表演就让你紧张的不敢喘气的那种。
对对，
还有像 Reservoir Dogs
然后落水狗，
落水狗里面就是那围绕的那个桌子，就大家不停在说话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就那么短短几分钟，你把在场的可能有将近有10个人吧，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你每个人他的特色你都知道了，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写作。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Aaron Sorkin 作品的第一个长处吧，就是他充分利用对话的力量来展现人物的形象。
第二点就是虽然他个人色彩特别强，但是就像你们说的， Aaron Sorkin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有很多智慧的一个人吧、
嗯、
然后听他这样的人去说话去表达自己的自己想法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是很大有很大的就是启发的。
对,
对、
嗯、就像是听导师给你说给你讲课，你可能不喜欢你在听课的时候你不喜欢这样一个方式，但是等到你听完了或者多少年之后回味起来，你会觉得其实是有用的、
嗯、
就是对于你自己思想的成熟啊以及认识啊眼界的开阔都是有帮助的。就是你Aaron Sorkin 的片子你看完了之后你是有学到东西的。
嗯
嗯，那短处呢？
短处刚说了这么多。
对，短处呢就是方式比较
填鸭式的传输他想表达的，
对，就是灌输性的那种方式，
嗯，
会让观众不太喜欢。
对，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疲倦感，就是
都是在说
还是这样子。
对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短处就是尤其是从电影方面来说，美剧倒没有特别大影响，就是因为它太大篇幅的对话，然后在影片里我们在电影里所期待的奇观就是 spectacular 就比较少。
嗯，
因为你说到底再精彩的对话依然是人坐在那里说话，而没办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 action， 你懂吗？
这是不好点吗？
这不是短处吗？
不是啊，
是我宁愿不看。
对啊，
这是因为你们喜欢这种对话式电影，因为很多观众是不是不喜欢，就更倾向于那种 action based 的电影、啊。
对，
就是、
那你不要去看这种。
对，这是
完全不同的东西、
啊。你不能看这个，然后想要看那个《速度与激情》吗？对吧？没有的。
就是说你 可以对话，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话嘛，就是并不是说我不是，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了 Aaron Sorkin 他的对话有很强的力量，能够展现人物，然后能够把整个故事在他的对话中表现出来，但是并不是说是唯一的方式嘛。我就是说他的短处就是在于他可以有更多的多样性，
对，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用让他们说出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让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比如说社交网络里面扎克伯格一个人跑过学校，跑到自己的宿舍，这就是一个方式啊。
嗯，
但是在其他的很多 Aaron Sorkin 的片子里面就不是这样的方式，他不是展现给你看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让他自己说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短处，就是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冲一下他这个对话的比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影片啊或者是电视作品它的节奏也会更加好一点嘛。
嗯，
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是对话的话，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英语还不是我的第一语言，我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你知道吧，你只要竖着耳朵听。不过这也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一直挑战观众，让你一直有 full attention。
嗯，他还有一个短处我想到了，就是人种过于太单一，就是白人世界嘛。
但、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啊，你觉得中国电影里面有外国人的描写吗？
这
但你
中国怎么没有外国人呢？
其他的导演可以拍很多各种各样人的事情，但是他的主角就是那种 middle to high class， 你知道，就是那种白人社会的那种感觉。我就希望他可以写一些平常人的生活，
希望他可以更加注意到周围他的周围的世界，
不要
但是
看到自己。
对，但是你也不能过分要求，因为现在像美国，尤其是美国这边已经有一点过分敏感，就不管你干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说，哦，你一定要有 diversity， 一定要有各个不同肤色的人，就是这种媒体啊，
我不是说
他尤其是 executive 的过度敏感，已经造成了就是很多影片有感觉自己有这样一个必要去塑造这些啊叫什么有色人种，然后但是就会造成对故事本身有一些影响，就是你不需要有这样的人物，但是你必须要把它插进来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一个表达。
我只是觉得他写作这么厉害的话，如果他笔下有一些
更多
更多元化的人物的话，
他会
将会是更好的故事。
对，就是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影响力，如果他能够就我们还是一句话，我们对他要求特别高。对他要求对其他人要求不一样。
Can you say why The Newsroom is the greatest show on television?
It's not the greatest show on TV. That's my answer. Okay, fine. Everyone loves the witty banter, but you can't build a show on an actor's ability to cram as many words into as few seconds as Sorkinly possible. And you're going to sit there with a straight face and tell me that The Newsroom is so star-spangled awesome that it's the only show in the world with whip-smart dialogue? Sherlock has dialogue. Gilmore Girls has dialogue. House, Veronica Mars, even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has a zinger every now and again.
All right.
Most Americans don't disagree with Will McAvoy's political opinions, but if HBO is wondering why their ratings aren't higher, it might be because The Newsroom treats anyone that disagrees with it like redneck tea partiers more concerned with losing their assault rifles than making some sort of positiv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de The West Wing so great is that they often presented opposing ideological forces with noble intent. And most of all, there is absolutely zer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statement that The Newsroom is the greatest show on television. Sure, it was nominated for 2 Golden Globes, but that's kind of like winning a Most Improved Award in your 8th grade math class. Nielsen ratings clocked in at only 2.3 million viewers opening night. And then it dropped over 20% to 1.7 million, which is 1.2 million viewers less than Honey Boo Boo. Its soundtrack is Coldplay. They have a storyline based around the kid from Slumdog Millionaire believing in Bigfoot, and it has the worst period writing period for women period ever period. Period. Allison Janney has to cover the ears of her 4 West Wing Emmys just to watch The Newsroom. And the reason that Sam Waterston drinks so much throughout the show is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he can get through a storyline about Bigfoot. So when you ask me, sweetheart, what makes The Newsroom the greatest show on television in a world filled with Breaking Bad, Mad Men, and Game of Thrones,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you're talking about. Olivia Munn? We need stories told by minds like Aaron Sorkin. We need to be shown that you can be intelligent and compassionat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shows that are opinionated without being arrogant, that are engaging without being operatic. We need to be inspired. America has turned into a country that can't name a single Supreme Court justice, yet knows the names of every contestant on The Bachelorette. We need the newsroom and shows like it. And we need them to be better. Enough? Does my leg look weird?
好吧，谢谢两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去看电影啦，我们要去看 Carol 啦，不要太羡慕。
国内肯定不会放的。不要太羡慕了，
又要掉粉了。好，拜拜，
再见。
我是柏杨，这里是西瓜波普之百话美剧。